好，今日讲到嘅题目系叫建立教会成功嘅策略。
今天讲到题目是建立教会成功策略。
经文记载喺尼希米记嘅3章1到12节。
经文在尼希米记的3章1到32节。
讲员系黄天权牧师，翻译系黄汉林弟兄。
讲员是黄天权牧师，翻译是黄汉林弟兄。
我哋请吴东弟兄读出部分嘅经文。
好，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三章一到五节，我们只读一部分的经文。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上，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英利的儿子萨克建造。哈希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上和双锁。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建造，其次是米卫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萨都修造，其次是提戈亚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好，我们请黄牧师为我们正道，请黄翰林弟兄翻译。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哋开始嘅时候先做一个简单嘅祈祷。
我们开始的时候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慈悲人嘅天父，
慈悲仁爱的天父，
感谢你让我哋有机会喺主日嚟敬拜你。
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敬拜，可以在主日来敬拜你。
当我哋要聆听你话语嘅时候，
当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
求你圣灵亲自做我哋嘅教师。
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做我们的教师。
开启我哋嘅心，
开启我们的心，
叫我哋明白你嘅心意，
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又赐俾我哋谦虚受教嘅灵，
也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灵，
叫我哋所听嘅道能够喺我哋生命中活出嚟，
叫我们所听得到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
以致你嘅名得到高举嘅荣耀。
因此你的名得到高举和荣耀。
奉基督耶稣名求，
奉基督耶稣名求，阿
阿门。喺2个礼拜之前呢。
在2个星期之前，
我开始同大家一齐分享一连串关于尼希米记嘅信息。
我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连串的关于尼希米记的信息。
目的系想藉住呢啲信息同大家一齐嚟思想一下，
目的呢是想借着这些信息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
我哋点样先能够有效嘅一齐嚟为神建立起佢教会。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是有效的来为神能建立起他的教会？
咁上个礼拜我哋喺第二章里边咧，
上个星期呢，我们在第二章里面，
我哋已经睇过尼希米点样藉住行切嘅祷告，
我们已经看到了尼希米怎样借着迫切的祷告、
信心嘅计划，
信心的计划，
同埋赢取到群众嘅支持，
还有呢，就赢取到了群众的支持。
咁将佢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嘅呢个梦想咧。
所以呢，可以将他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梦想，
逐步化为事实。
逐步的就化为了事实。
而既然佢所需要各方面嘅支持都得到咗啦，
既然呢，他需要的各方面的支持现在都已经得到了，
咁今日我哋要睇嘅第喺我哋今日要睇嘅第三章里边咧，
那在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第三章里面呢，
咁佢同耶路撒冷嘅居民咧，
他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咁终于就开始动工重建城墙啦。
终于就开始动工重建城墙了。
但要重建城墙系一样相当巨大嘅工程。
那要建成的城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一个工程，
就好似我哋要建立教会一样。
就好像我们要建立教会一样的。
咁尼希米究竟采取咗啲乜嘢嘅策略，
那尼希米到底是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以至容许佢能够喺短短嘅52日之内？
以至于他可以在短短的52天以内，
就成功嘅将耶路撒冷嘅城墙建造好咧。
就成功的将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好了。
咁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主要留意嘅重点。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主要留意的重点。
嗱，假如我哋读第三章由头开始读起嘅话咧，
那假如如果我们把第三章从头到尾全部都读一遍啊，
我相信你读到第三节的时候呢，已经移得可以很快跳到第三十节了。
我相信呢，你读到第三节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很快就可以，就直接可以跳到第三十节了。
因为尼希米第三章的全章呢，
因为尼希米呢第三章的一整章，
不外乎是一大堆沉闷和死板的人名和地名，
不外乎的就是一大堆就是沉闷的人名啊，还有地名啊。
咁好多呢啲名咧，我哋连读都几乎读唔出。
那很多名字啊，我们几乎是连读都读得不太出来的。
咁既然呢一章里边所记载嘅人都已经死咗最少两千几年啦，
那既然这一章里面所记载的人物呢，至少啊，他们都已经死了，比如说两千多年了。
咁而呢个地名，我哋又完全都唔熟悉。
而这些地名呢，我们也是完全都是不熟悉的。
咁你难免会问，
那你难免就会问啦。
我们从中究竟可以学到什么呢？
那我们从中到底可以学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虽然你会这样想，一点都不出奇。
虽然你会这么想，这一点点也不奇怪的。
但假如我们再细心留意去观察的话呢？
但是假如我们再细心留意的去观察一下，
我相信我们就发现到，原来尼希米第三章，尼希米记的第三章，
我们可以发现的，原来尼希米记的第三章
可能是整卷书里面最重要的一章经文，
可能呢是整卷书里面最重要的经文啊。
因为在整卷书里面呢，
因为在整卷书里面呢，
这一章是唯一一章有详细记载到尼希米起城墙的策略的。
这一章呢是详细的记载了尼希米 是怎样建造城墙的策略的。
所以如果我们想了解尼希米怎样可以在短短五十二日之内，
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啊，到底尼希米是怎么样可以在五十二天以内
就将这个艰巨的工程完成的话呢，
就将这个艰巨的工程完成了的话呢，
那我们就必须从这一章那里来找线索。
那我们必须要从这一章里面来找线索了。
但是我们从这一大堆的人名地名当中究竟可以找到什么线索呢？
那但是我们从这一大堆的人名地名里面到底可以找到什么样的线索呢？
如果我们小心的话呢，
如果我们小心一点啊，
我相信我们从中可以最少找到四个他们成功的策略。
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找到四个他们成功的策略。
而这四个策略我相信也都能够帮助我们，
而呢这四个策略啊，我相信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叫我们能够成功的为神建立起他教会，
让我们可以怎样可以成功的建造起他的教会。
那这四个策略到底是什么呢？
那这四个策略到底是什么呢？
那不如我们就逐一来看一下。
那不如我们现在逐一的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可以找到的成功策略呢，
那第一个我们可以找得到的成功的策略
就是全体总动员的策略，
就是全体总动员的策略。
假如我们小心留意一下经文里面一大堆的人名的话呢，
那假如我们小心的留意一下经文里面这一大堆的人名呢，
我就发现到有份参与起城墙的人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呢，就是有份参与建立城墙的人呢，
真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真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的，
甚至有很多呢是我们平常不会估到他们会参与的人，
甚至呢很多其实是我们猜他们应该不会参与建立城墙的那些人，
他们的名字竟然都有份记载在名单之中，
他们的名字呢竟然也有份被记载在名单里面了。
首先我们看看第三章的第八节和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那我们来看看第三章的第八节和第三十一和三十二节。
我在这里看到有一些银匠有份参与建造城墙的工作，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面呢有银匠是参与工作的，
而第八节度呢亦都有提到做香的人呢有份建造。
其实第八节里面呢也提到是有做香的人也参与建造了。
通常当我们想到银匠和做香的人呢，
那通常啊，当我们想到这些银匠啊，还有做香的人呢，
我们不会想象到他们竟然会参与一些是担泥锯木的工作。
我们想象不到啊，他们竟然会参与一些就是担泥还有锯木的这些工作啊。
因为这些人他通常做的事呢，
那因为呢这些人他们通常做的事情呢
是比较细致的，
是比较细致的，
是全靠他们指头灵活，
是全靠他们的手指头灵活，
嗅觉敏感，
嗅觉啊，嗅觉很敏感，
咁先能够做出精美嘅手饰，同埋调教出适当嘅香料，
才可以做出呢精美的手饰和调教出香喷喷的香料啊。
咁所以由于佢哋嘅工作大部分都系要喺室内静静专心去做嘅，
虽然啊，他们的本职工作是需要在室内安安静静的去干活的。
咁今次要佢哋去搬石头抬木材嘅话咧，
那这一次让他们去外面搬石头抬木材的话呢，
我相信佢哋一日里边嘅劳动咧，
我相信他们一天的劳动啊，
可能已经超过佢哋平时一个月嘅运动量噶啦，
可能都超过他们平时本职工作一个月的运动量了。
但好彩咧，咁样并冇拦咗佢哋参与。
但是幸亏的是呢，这样的这样并没有拦阻他们的参与。
于是咧，佢哋都尽力嘅摆上自己。
于是呢，他们都在尽力的摆上了自己啦。
啊，跟住我哋睇下第三章嘅第九节、十五节、十七节等等咧。
然后呢，我们再看看第三章第九节啊、第十五节啊、十七节啊这一些。
咁嗰度咧，我哋睇到啲市长同埋监督咧，亦都有份参与喎。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面的一些监督啊、一些使相，他们也是在参与的。
嗱，呢啲人咧可以算系政府嘅高官。
那我们呢，其实这些人呢，可以说是是政府的高官。
而佢哋嘅出身咧，可能咧系嚟自贵族嘅家庭。
他们的出身呢，可能是来自于贵族的家庭。
咁佢既然系社区嘅领袖，
居然是社区的领袖啊，
又可以算话社会嘅栋梁。
也可以说是社会的栋梁。
咁佢其实咧大有机会，因为怕失身份咧而做一啲借口拒绝去参与呢啲大众劳动嘅工作。
其实呢，大可以有一些，比如说有失身份这样的借口来去不参与这些就是大众的工作的。
但好彩咧，佢哋亦都冇选择匿喺佢哋嘅冷气房。
但是幸亏啊，他们也没有选择不去工作，而是不工作躲在空调房里面啊。
反而咧，佢哋卷起衣袖。
他们卷起来他们的袖子。
喺烈日当空之下咧，同大家一齐去修造城墙。
在烈日当空之下呢，和大家一起来建造城墙。
仲有啊，信不信由你。
啊，还有啊，信不信由你啊。
连妇女都有份帮手参与建造城墙添。
就连妇女呢，也是有份参与建造城墙的。
你睇下第三章十二节。
你看看第三章第十二节。
嗰度话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克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
那你提到了啊，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
那你留意一下呢一啲有份起城墙嘅妇女。
那你们留意一下这些有份建造参与建造城墙的妇女。
他们不是一些做惯粗重功夫的女人，
他们不是一些就是做惯了重活的一些妇女啊，
而是有份管理耶路撒冷的市长的千金小姐，
而是呢就是有份管理耶路撒冷那些市长的那些千金啊那些小姐啊。
你可不可以想象这些平时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小姐，
你能不能想到啊，这些呢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这些小姐们
竟然当街当巷喺度搅水泥咧？
他们竟然当街当巷在搅水泥啊！
但系佢哋好似一啲都唔介意喎。
但是他们好像是一点点也不介意的，
亦都喺嗰度落力嘅参与，
也是在就是努力的在参与。
仲有喺三章三十二节嗰度咧，
还有在三章三十二节里面呢，
提到有商人，
提到了有商人。
商人咧就系嗰啲通常善于计数，
商人就是那些通常就善于计算的那些。
甚至很多时候是靠把口揾食的人，
甚至很多时候就靠着一把口在生活的这些人啊。
但他们今次呢也都不介意落手去动工。
那这一次呢，他们也是不介意，他们是下手干活了。
最后在三章第一节和第十七节那里呢，
然后第三章第一节和第十七节，大家看到
我们看到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我们可以看到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甚至其他的利未人，
甚至呢还有其他的利未人
都有份参与，
都有份参与。
那这些祭司和利未人呢是当时的宗教领袖，
那这些呢利未人呢和大祭司呢是当时的宗教领袖。
他在圣殿里面是有专门负责的职责来打理圣殿和负责献祭的。
他们在圣殿里面是有专门的职责来打理圣殿还有献祭的。
换言之呢，假如他们想的话呢，
固然之啊，如果是他们想的话，
他们其实大可以不用参与建造城墙的事工的。
他们其实是大可以就不参与建造城墙事工的。
因为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都明白到，
因为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他们都明白，
他在圣殿里面的侍奉是更加重要的。
他们在圣殿里面的侍奉其实是更加重要的。
但他们不但只没有利用他们的这个特有权利去逃避参与，
他们竟然就没有利用这个特有的权利去避免参与。
而正如第三章一节告诉我们，
正如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
以利亚实竟然还带了其他的祭司带头来参与这个建造的工作。
以利亚实呢，他竟然是带头带起了他的弟兄其他的祭司一起来参与工作。
你说是多难得呢？
你说是多么的难得呀。
所以不怪他们可以一短短52日就能够将整个城墙成功的修补好了。
所以难怪的，难怪他们可以在短短的52天以内就可以将城墙建造好了。
因为整个城市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份参与，
因为整个城市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份在参与的。
无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无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职业是什么，
职业是什么，
性别是什么，
性别是什么，
他都尽力的将自己摆上，
他们都尽力的将自己摆上。
而因为他们能够全体总动员呢，
而因为呢可以他们可以全体总动员，
他就终于能够成功的将城墙起好了，
他就终于可以成功的将城墙修造好了。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姐妹，
假如我们都想能够同样成功的为神建造一间强壮有影响力的教会的话呢，
假如我们也想为神建造一间 强壮的有影响力的教会的话呢，
我们都需要向他学习，
我们也需要向他们学习。
教会全体总动员，
教会全体总动员，
因为有当教会里面的每一个肢体，
因为只有当教会里面的每一位肢体
都一起愿意参与建立教会的时候呢，
都一起愿意参与建立教会的时候呢，
教会才能够被建立起来，
那教会才会被建立起来的。
那这里我知道每一次当我提到教会全体总动员的时候呢，
那这里我知道每一次每当我提到需要教会全体总动员的时候呢，
总有人会这样问，
那有人就会这么问了，
我觉得我好像没什么可以贡献、
我觉得我好像我是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的，
我又不是牧师，
我又不是牧师，
我又没有接受过神学训练，
我又没有接受过神学的训练，
有些什么我可以做呢，
有些什么事情我可以做的呢？
其实谁说只有牧师或者读过神学的人才可以参与建立教会呢？
但是有谁说过呢，只有牧师或者是读过神学的人才可以参与教会的事工呢？
如果我们再留意一下尼希米记里面这一份有份参与的人的名单呢，
那如果我们再留意一下尼希米记这一份有份参与修造城墙的这一份名单里面，
你有没有留意到名单上面，
你有没有留意到名单的上面呢，
竟然没有一个是专职建造业的员工，
竟然呢是没有一个他们是属于建造业的这里面的一个员工啊！
所有有份参与建造城墙的人呢？
所有参与建造城墙的人呢？
都不是建城墙的专家，
都不是建城墙建筑方面的专家，
但他却能够同心的将城墙起好。
但是他们竟然是能够同心的来将城墙建好，
而且还起得那么快，
而且是建得那么快。
所以弟兄姊妹你知吗？
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知不知道，
其实今天假如我们想建立一间强壮有分量的教会呢，
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想建造一家强壮有分量的教会啊，
我们最需要的并不是一定要更多接受过正式神学训练的牧师，
我们需要的不是说更多的接受过神学训练的牧师，
而是更多愿意投身参与的平信徒，
而是更多愿意投身参与的平信徒。
当然了，那不是就是说受过训练的牧师并不重要，
当然了，这并不是说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牧师并不重要啊。
但一间教会里面只可以有这么多的牧师，
但是一间教会里面呢也就可以有这么几位牧师，
而每一位牧师呢又只有这么多的时候去应付这么多的需要，
而每一位牧师呢也就只有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去应付这么多的需要。
因此假如教会只是靠牧师参与的话呢，
因此啊，如果只是靠牧师来参与的话呢，
教会里面很多的需要呢就不能够完全得到满足了。
那教会里面很多的需要并不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的。
但是相反的，
但是相反过来，
假如所有的平信徒都愿意全体总动员的话呢，
假如啊，所有的平信徒都愿意呢全体总动员，
由于人手充足，
那就可以由于人手充足
就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各样的挑战，
就可以有能力去应付各样的挑战了。
其实弟兄姊妹实不相瞒，
其实弟兄姐妹们啊，实不相瞒，
我在这么多年的侍奉里面，
我在那么多年的侍奉里面，
我曾经见过不少的教会，
我曾经见过不少的教会，
虽然缺乏牧者或者传道人，
虽然是缺乏了牧者或者是传道人，
但由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愿意齐心团结的去积极参与侍奉，
但是呢由于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是齐心积极的参与侍奉，
咁教会呢就能够在困难当中继续的增长，
那教会呢就可以继续在困难当中继续增长了。
相反的，我都见过一些教会，
相反的我也见过一些教会，
牧者传道人都有了，
牧者传道人都有了，
而且还不少，
而且呢还不少的，
但由于会有对神的心冷淡，
但是由于会有对神的心冷淡，
不愿意参与侍奉，
不愿意参与侍奉，
于是牧者传道人呢就做到筋疲力尽，
那由于呢就是牧者传道人就会做的筋疲力尽了，
而教会都看不到有增长，
而教会也是看不到有增长的，
反而慢慢开始没落，
反而就慢慢的开始就没落了。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看错，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看错，
教会增长兴旺的关键呢，
教会增长兴旺的关键
并不是在于有足够的牧者传道人，
并不是在于需要有足够的牧者传道人，
而是在于要有肯积极参与的平信徒，
而是需要有肯积极参与的平信徒。
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就是教会得以建立的关键了，
所以呢弟兄姐妹们你们就是教会得以建立的关键。
教会会不会增长和兴不兴旺呢，
教会会不会增长还有兴旺，
就是在乎你们愿不愿意积极的参与，
就是在乎你们愿不愿意积极的参与。
因此假如我们愿意效法那些银匠做香的人，
如果我们是愿意的效仿那些银匠啊，或者是做香啊这些人，
或者还有些妇女啊、官长啊、商人啊、祭司啊这样，
或者是这些呢妇女啊、商人啊、官长啊、祭司啊等等这些人，这个样子
一起来同心参与的话呢，
一起同心参与啊，
那就正如他们怎样能够成功的将耶路撒冷城墙修补好，
那就正如呢他们怎样可以把耶路撒冷的城墙修补好，
我们也都会能够同样的成功将教会建立得稳固，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的就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教会建立得稳固。
好了，那教会除了需要全体总动员之外呢，
好了，那教会呢除了需要呢全体总动员之外呢，
那下一个建立教会的策略是什么呢，
那下一个建立教会的策略是什么呢，
就是分工合作的策略，
就是分工合作的策略。
那我们留意到虽然耶路撒冷的居民全体都愿意一起参与了，
那我们留意到，虽然耶路撒冷的居民全体都是愿意参与的，
但是到底他们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将城墙修补好呢，
那到底他们用了什么方法才可以把城墙修补好呢，
当然其中的方法呢就是他们这么多人都一起去修造同一段的城墙，
当然了，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在于他们有那么多人一起来修造这一段的城墙，
但是由于有这么多人参与，
但是由于有这么多人的参与，
如果这样做的话呢，
如果这么做的话呢，
实际上可能不会很有效的，
实际上有可能会不太有效的，
因为太多人堆在一起，
因为太多人堆在一起了，
你阻住我，我又阻住你，
你妨碍我，我妨碍着你，
做起事上来就不会有很高的效率了，
那做起事情就可能不会有 很高的效率的，
於是尼希米咧就諗到一個解決嘅方案。
那意思呢？尼希米就想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案。
佢就將唔同嘅人分成唔同嘅組別。
他就將不同的人分成了不同的組別。
每一組呢就只係負責建造一段嘅城牆。
每一組啊，就只是負責建立一段的城牆。
佢哋一起完佢哋負責嘅嗰段呢？
他们一建完他们所负责的那一段之后呢，
咁佢就可以收工，唔使再做噶啦。
他就可以就是收工啦，就不用再做啦。
但系假如每一组都衷心努力嘅，尽快将自己嗰段起好嘅话呢？
如果每一组都在尽心尽力的将他自己所负责的那一段尽快的建好的话呢？
咁眨眼咁快呢？
那一眨眼的那么快的功夫，
整幅城墙咧就能够完全嘅完成啦。
整一个城墙呢就可以 完全的建造好了。
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
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完美的工作计划来的。
这其实是一个最完美的工作计划来的。
尤其是假如我们要面对的是艰巨和复杂的工程。
尤其啊是我们面对的是艰巨啊复杂的工程。
分工合作呢就更加是最有效的工作策略。
那分工合作呢是最有效的策略了。
你知吗？原来甚至在神所创造的大自然里面呢，
以致啊，甚至啊，在神所创造的大自然里面，
很多动物呢都是要采取分工合作的策略来维生的。
很多动物呢也是采取分工合作的策略来维生的。
就以蜜蜂为例啊，
就比如说蜜蜂，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一个普通的蜂巢里面呢，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一个普通的蜂巢里面，
通常呢是有八万几只的蜜蜂。
通常是有八万多只的蜜蜂啊，
而这些蜜蜂呢都是有各有不同的职责和岗位的。
而这些蜜蜂呢都是有 各不相同的职责和岗位的。
有些蜜蜂的职责呢就专门出去找东西吃
的。有些蜜蜂的专职呢就专门出去 找东西吃的。
另外有些呢就专门是留守在蜂巢那里做防守的。
有一些呢是专门留守在蜂巢里面做留守 做防守的。
有一些呢是叫做收集水分的蜜蜂，
有一些 是要去收集水分的蜜蜂，
它们专门呢是将水分带到去蜂巢那里来调节一下蜂巢的湿度。
他们是专门到外面去寻找水分带回蜂巢里面来维持蜂巢的湿度。
而呢有另外一些叫修补的蜜蜂，
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叫做修补的这些蜜蜂，
它就会专门分泌出一些黏液来将蜂巢破坏了的地方是修补好。
他们就会分泌出一些黏液来将蜂巢破坏掉的地方来修补好。
如果天气太热呢？
那如果天气太热了，
蜜蜂的蜡可能会融化呢？
比如说那蜜蜂的蜡可能就会融掉了。
就有些叫专门泼扇的蜜蜂，
就还有一些专门就是扇扇子的这些蜜蜂啊，
它就会用它们的翅膀呢在蜂巢的入口那里来去泼凉这个蜂巢。
他们就会在蜂巢的入口啊，在专门在那里扇扇子，来用他们的翅膀来拍一些风进来，来使蜂巢里面就是保持凉度。
如果有些蜜蜂死了呢？
那如果是有一些蜜蜂死掉了呢？
咁亦都有啲系专门系殓葬嘅蜜蜂。
那有一些是专门啊做殓葬这方面工作的蜜蜂啊，
会将啲尸体咧从蜂巢当中系搬出出边嘅，
会将这些呢蜜蜂从蜂巢里面呢搬出的蜂巢外面去的。
所以你睇下，
所以你看一下，
面对佢哋唔同嘅需要，
面对着他们是不同的需要，
连动物或者昆虫都识得去分工合作，
连动物或者是昆虫都会分工合作。
更何况我们在建立教会这么重要和艰巨的事情上面，
更何况是我们建立教会这么重要艰巨的这些事情上面，
我们岂不是更加需要同样去做吗？
我们岂不是更加需要就是分工合作的去做吗？
因为你知道吗，教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
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教会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群体，
也正因为里面的成员有不同的需要，
也是正因为呢里面的成员有不一样的需要，
所以呢没一个人呢是能够靠自己而可以完全满足所有人不同的需要的。
所以呢是完全不可能是以自己一个的能力来就是满足不同的人各样不一样的需要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呢，
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呢
会将不同的弟兄姊妹摆在一起，
神会将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们摆在一起，
并赐给他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和才干，
并赐给每一位人不一样的恩赐和才干。
因为神的心意呢，就是要教会里面的成员，
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教会里面的成员
藉着分工合作来满足教会里面每一个的需要，
借着分工合作来满足教会里面每一个需要，
以致某一个人是会被忽略，
以至于就没有一个人会被忽略掉。
因此没错，教会里面有些侍奉的确是不适合你做的，
也是没错的，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些事工的确是不适合你做的。
但是这样的同时，教会里面也都一定有些侍奉是只有你才做得最好的。
但是这样的同时呢，教会的其中有一些事工是只有你才能做得到更好的。
所以假如你是单身的，
所以假如比如说你是 单身的、
啊、你不懂怎样去照顾婴孩的，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照顾婴孩啊，
没问题啊，
没有问题啊，
那就让那些有经验的父母去负责幼儿的工作咯。
那就让那些有经验的父母去负责这些幼儿的工作了。
那你就用你的专长向其他单身的人去传福音，
那你就用你的专长来向其他单身的人比如说传福音呢。
又或者你一个非常有音乐天分的人，
又或者你是一个非常有音乐天分的人，
他一点都不懂得怎样去带查经的，
你是一点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带查经的，
也都没问题，
也没有问题啊。
那你就尽量在诗班或者在领诗这些音乐侍奉上面专心，
那你就可以尽量在诗班啊或者是音乐侍奉啊这些事工里面啊献身，
让那些有特别带查经恩赐的人去带查经。
那那些有特别带查经的人去带查经呢？
但是重要的就是，
但重要的就是啊，
假如每一个人都愿意参与，
假如每一位人都愿意去参与，
而且都能够按着神赐给你的恩赐和才干去分工合作的话呢，
而且呢也愿意用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和才干去分工合作的话，
那要建立一个强壮有分量的教会呢，
那建立一个强壮有分量的教会啊，
就再不是好像只是一个梦想一样，
就再也不是只是一个梦想了，
就可以成功在望了，
就可以成功在望了。
好了，我们已经看过、建立教会成功策略，
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建立教会成功策略，
第一是要全体总动员，
第一要全体总动员，
每一个人都参与，
每一个人都参与，
第二呢就要分工合作，
第二就是分工合作，
各人呢要尽力按着神赐给你的能力，
个人呢要尽力按着神所赐给你的能力，
忠心地去服侍，
忠心地去服侍。
但是除了这两样之外呢，
但除了这两样之外呢，
我做过第三个的策略，
那我们还有第三个的策略，
就是分别为圣的策略了，
就是分别为圣的策略。
到底什么叫分别为圣的策略呢？
那到底什么叫做分别为圣的策略呢？
如果了解这个策略，我就要看一看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众祭司的榜样了。
要了解这个策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众祭司的这个榜样了。
在第三章第一节那里呢，
那在第三章第一节里面呢，
我们看到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的时候呢，
经文两次提到他们将他们的工作分别为圣，
那经文里面提到了两次将他们的工作分别为圣，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假如我们要了解这个分别为圣的观念呢，
那假如我们要了解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观念，
我们首先要回去旧约的时代去了解祭司的工作，
那我们首先要回到旧约的时代去了解祭司的工作。
原来在旧约的时代祭司最主要的工作呢，
原来在旧约的时代祭司最主要的工作呢，
就在圣殿那里是向神献祭，
就是在圣殿里面向神献祭的。
而每次他们代表以色列人向神献祭的时候呢，
而每一次他们代表以色列人向神献祭的时候呢，
他都会首先将祭物分别为圣，
首先他们都会将祭物分别为圣，
于是每一次有以色列人将一只羊羔或者将一只公牛或者农作物带到圣殿那里来献祭的时候呢，
一次呢是每一次将、有以色列人将那只羊羔啊或公牛啊或一些农作物呢带到圣殿里面要用来献祭的时候呢，
咁佢首先咧就要将呢啲嘅祭物咧交俾一位嘅祭司。
首先呢，这些以色列人就会将这些祭物交给一位祭司。
咁假如祭司检查过呢啲祭物，
那假如啊祭司检查过这些祭物啦，
发觉咧系合格啦，可以用嚟献祭啦。
就是发现了，就是合格的祭物了，而且是可以用来献祭的。
咁佢就会将呢啲嘅祭物咧喺神面前分别出嚟。
他们呢就会将这些祭物呢在神的面前分别出来，
透过一啲嘅礼仪呢，使呢啲嘅祭物呢成为圣洁。
透过一些礼仪啊，使这些祭物成为圣洁。
然之后呢，先放喺祭坛上面献俾神。
然后呢，再放在祭坛上面献给神的。
而当祭司将用祭物分别为圣嘅时候呢？
而当一位祭司将这些祭物分别为圣的时候呢？
咁基本上由嗰阵时起呢？
那基本上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咁呢个祭物咧就再唔属于本来攞嚟献祭嘅嗰个人啦。
那这些祭物的再也不再属于那些本来拿过来要献祭的那些人的了，
而系算系已经被分别咗出嚟，系属于神嘅啦。
而是算是就是分别出来了，属于神的了。
咁而因为呢啲嘅祭物咧，已经算系属于神嘅话咧，
如果是这样，已经分别出来了，这些祭物已经属于神的了。
所以呢啲系圣洁噶，
所以这些是圣洁的啦，
就唔可以同其他同类嘅嘢去相比啦，
就可以 不能再和其他同类的东西来相比啦。
嗱，既然系咁嘅话，
那既然这样啊，
咁当经文提到大祭司以利亚实同埋佢众祭司建筑嘅时候，
那经文当中提到当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众祭司做建筑的时候呢？
咁佢哋将羊门、门扇、城墙、城楼分别为圣。
那他们将羊门啊、门扇啊、城墙啊，还有城楼啊，分别为圣。
咁又系咩意思呢？
那是什么意思呢？
咁原来意思即系话咧，当佢哋开始建筑嘅时候呢？
那意思就是呢，当他们开始建筑的时候呢？
佢哋首先将佢哋嘅工作同埋佢哋所要做嘅嘢都分别出嚟。
他们首先将他们的工作和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都分别出来。
就先献上给神，
就先献上给神，
就好似佢哋平常献祭嘅时候，将祭物分别出嚟献俾神一样。
就好像呢，他们献祭的时候，将祭物分别出来，先分别给神。
咁既然佢哋将城墙、城门等等都分别出嚟献俾神啦，
那既然他们将城墙啊、城门啊都已经分别出来献给神啦，
咁即系话由嗰阵时起呢？
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咁呢啲城墙、城门呢，已经再唔系普通嘅城墙、城门啦。
那这些城墙啊、城门都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城墙、城门了，
而是属于神的城墙、城门了，
而是属于神的城墙、城门了。
那于是当我们开始动手去起这些城墙、城门的时候呢？
所以当他们开始在动工来建这些城墙、城门的时候呢？
那他们的工作呢，就再不是一件普通的工程。
那他们的工作再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工程了，
而是一件神圣的为神而做的工程了。
而是一件神圣的为神而做的工程了，
就好似佢喺圣殿里边献祭嘅侍奉同样嘅重要，
就好像他在圣殿里面侍奉，他圣殿里面献祭是同样的重要的。
所以弟兄姊妹，以利亚实同埋祭司咁样嘅做法呢？
所以呢弟兄姐妹们，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众祭司这样的做法呢，
其实亦都系我哋今日要学习嘅榜样。
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
因为你知嘛，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
因为你知道吗，其实神的国度里面
真正的侍奉是不在乎我们所做的工作的性质，
真正的工作不在乎我们所做的工作的性质，
而只是在乎我们的态度和动机，
而是在乎我们所工作的态度和动机。
因此假如我们能够将我们教会里面所参与所有的侍奉都看为为神而做的话呢，
因此呢，如果我们可以将我们参与教会的事工都看为是为神而做的时候呢，
而是为讨神的欢心和荣耀祂的名的话呢，
而是呢为了讨神的欢心，为了荣耀神的话呢，
所以就算是最普通最不起眼的侍奉呢，
那这样的话呢，即使是最普通最不起眼的事工啊，
就即刻可以变为最圣洁最荣耀的侍奉，
即刻呢就可以变为最圣洁最荣耀的侍奉了。
所以弟兄姊妹，千祈不要以为你只在教会那里星期日帮手接下秩序单，
所以呢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以为 只是在自己只是在教会的，比如说礼拜天里头，只是做一点点的小事工，
啊，或者崇拜之后帮手搬台搬凳，
或者只是比如说崇拜结束之后呢，帮忙搬一些凳子啊，搬一些台啊之类的这样的事工，
啊，或者聚餐之后呢，帮手洗碗，
或者比如说聚餐之后呢，帮忙洗一下碗。
因此你的侍奉呢就比不上那些讲道啊、带查经啊、探访啊、教主日学啊那些人的侍奉了。
因此呢，你会觉得比如说你自己的事工是不是比不上那些比如说讲道啊、带查经啊、带主日学啊等等啊这些事工呢，
啊，就以为呢你的侍奉没有他们的侍奉那么有价值和那么重要了。
就以为啊，你自己所做的事工是没有他们其他人所做的事工那么重要、那么有价值的。
因为讲到最后，其实你的侍奉有没有价值重不重要呢？
因为其实啊，说到最后，你的侍奉到底有没有价值，重不重要呢？
不是在乎你做的是什么，
不是在乎你所做的是什么，
而是在乎你的态度和动机，
而是在乎你所做的态度和动机。
所以假如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所以假如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你心里面真的出于爱神爱教会的心，
你心里面呢真的是出于爱神爱教会的这么一颗心，
为了讨神喜悦或者荣耀他的名而做的话呢，
为了讨神喜悦呢，为了荣耀他的名而做的话呢，
那就算是最小的侍奉，
那最即使啊这样的话呢，即使是最小的侍奉，
甚至你只是洗厕所，
甚至你只是比如说 洗厕所，
在神的眼里面呢，这个神都会看为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侍奉，
在神的眼里面呢，都会看为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侍奉的。
大祭司以利亚实就最清楚明白这个道理了。
大祭司以利亚实就最清楚明白这个道理的。
因此他一点都没有介意暂时放低献祭的工作。
所以呢，他一点都不介意暂时放下献祭的工作。
一起呢是参与建造城墙的侍奉。
一起来参与建造城墙的侍奉啊。
因为他知道只要他是带着同样为神摆上的态度来起场的话呢，
因为呢他知道呢同样是带着呢为神而做工来一起来建造城墙那样的态度的话呢，
那连这么普通的工作呢，
就连这么普通的工作呢，
都可以因为已经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了而变
得都可以，因为呢就是已经是分别出来了分别为圣的
就变得同献祭同样的重要，
而变得跟献祭是同样的重要的。
不过讲到这里呢，也都容许我给大家一个提醒。
那说到这里呢，也请容许我给大家的一点点提醒。
假如我们真的可以将任何最普通的工作分别为圣，
假如我们是真的可以将任何工作都分别为圣出来，
用来献给神的话呢，
用来献给神的话呢，
那我们所有的侍奉上面呢，
那我们所有的侍奉上面啊，
我们就更加需要小心，
就更加需要小心了，
将我们最好的献上，
将我们最好的献上，
而不是只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做完就算了，
而不是说比如说马马虎虎啊随随便便做完了就算了。
因为当我们将我们的侍奉分别为圣之后呢，
当我们将我们的侍奉分别为圣的时候呢，
我们的标准呢就再不是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或者其他人的要求，
那再也不是啊，这样的侍奉再也不是就为了满足自己或者是满足其他人的要求了，
而是要在这些侍奉上面荣耀神和讨神喜悦的，
而是要在这些侍奉上面荣耀神来讨神喜悦的。
因此假如我们是要带查经的话呢，
因此啊，比如假如我们要带查经的话呢，
我就要在事前呢作出最好的准备，
我们就要在事前做出最好的准备，
不可以因为来参加的人只是得两三个我们就随便歇着来做，
不能够因为啊来参加查经的人也就只有那么两三个，所以我们就随随便便的来做了。
又或者呢，假如我们帮忙去清洁教会的话呢，
又或者我们如果要帮忙去清洁教会的话呢，
那我们将每一个角落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
那我们要将每一个角落啊，教会的每一个角落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
不可以以为有些地方都没人留意到的了，那就敷衍了事。
不能够以为啊，反正教会有些地方都不会有人留意到的，那就是草然了事了。
因为神所喜悦的呢，
因为神所喜悦的呢，
是要我们将我们最好的摆上来奉献给他，
是需要我们将最好的来摆上来奉献给他。
好了，我们已经看过要能够成功为神建立一间强壮有分量的教会呢，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要建立一间强壮有分量的教会呢，
我们需要教会全体总动员，
我们需要教会全体总动员，
需要彼此分工合作，
需要呢彼此分工合作，
还有需要学习将每一个侍奉都带到神面前，
还有呢需要呢学习将每一个侍奉都带到神的面前，
将它分别为圣，
将它分别为圣。
咁最后我想同大家分享最后一个原则咧。
那最后呢，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最后一个原则，
要来推动大家将以上的三个策略付诸实行，
要来推动大家将以上三个策略啊来付诸行动。
这个原则呢，就是神必纪念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神必纪念的原则。
意思就是说呢，假如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
那意思就是呢，假如我们愿意摆上自己，
让神使用我们去为他建立教会的话呢，
那神来使用我们去建立他的教会的话呢，
那神必定会纪念我们所有的摆上，
那神必会纪念我们所有的摆上的。
那今天我们开始讲道的时候呢，
那在今天我们开始讲道的时候呢，
我曾经提到很多人，对很多人来讲，
我曾经说到了对很多人来说，
尼希米记第三章全章这么多的人名地名，
那尼希米记整一章第三章整一章那么多的人民地名，
读起上来可能令人觉得很枯燥和沉闷，
读起来啊会让人觉得很枯燥很沉闷，
你甚至可能问为什么神要将这么大串已经过了身二千几年的人名，
你可甚至可能会问啊，为什么圣经里面将那么多已经过世两千多年的这么多的人名呢，
都记载在他话语上面呢，
都记载在他的话语上面呢，
但你知道如果换了另一个情况的话呢，
你知道吗，如果是换了另外一个情况啊，
这一张名单可能读起上来你一点都不会觉得沉闷，
这一张名单有可能你读起上来会觉得一点点都不沉闷的，
反而觉得很有意思，
反而会觉得很有意思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
呢，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不妨想象一下，
你不妨想象一下，
假如有一天我们在天国那里站在神面前接受奖赏的时候，
假如呢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天国的面前接受奖赏的时候呢，
那到时天使读出一张同类型的名单，
那比如说那个时候呢天使读出一份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名单，
但是名单呢是记载着在北欧环基督教会奥斯陆堂有份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的名，
那比如说这一份名单就是北欧华人教会的奥斯陆堂有份参与建立教会的事工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名字的话，
还有他们的侍奉岗位，
还有他们的侍奉的岗位，
比如将名单到这么写，
比如说这名单上面这么写，
阮南作为执事会的主席，
比如说阮南作为执事会主席，
常常不辞劳苦亲力亲为的参与教会各样大大小小的事工，
常常呢不辞劳苦亲力亲为的参与教会的大大小小的各样的事工，
海云呢每个礼拜呢很尽力的为祈祷会去撰写教会的代祷事项，
那比如呢海云姐妹呢每个星期呢都在辛苦的来去为教会的祷告会呢 去写那些祷告的事项，
吴东和丽芬呢他们中心的为主日崇拜侍奉的人员作出安排，
吴东呢还有丽芬姊妹呢他们呢常常就是在为周日的崇拜的人的同工呢做出安排，
Leah Lawrence 和 Nana 呢他们热心的去关心未信主人的需要，
比如说 Leah Lawrence 还有 Nana 他们去关心这些未信主的弟兄姐妹们的需要，
并且努力的向他们传福音，
并且呢是努力的向他们传福音，
春雨啊、吴爽啊、以美啊，或者是超雨啊，他们
就再比如说，春雨啊、吴爽啊、等等啊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每一个礼拜呢都为到教会崇拜的音响同埋 PPT 的制作同埋播放尽心。
他们每一个星期啊，都比如说为了这崇拜主日的这个 PPT 啊，还有音响啊等等啊这些施工，
使到崇拜的视听方面呢都有好的效果，
就可以就使我们崇拜的视听的效果会有更好的效果。
李强秀芳夫妇呢好关心粤语讲粤语的弟兄姊妹。
李强啊秀芳夫妇呢非常的关心讲粤语的弟兄姐妹。
麗芳一啲都唔介意為黃牧師簽證嚟 Oslo 嘅簽證嘅事情勞碌奔波。
麗芳姊妹呢一點都不介意呢為黃牧師來奧斯陸的簽證呢來勞碌的奔波。
以波美紅在他們忙碌的工作之外，還為到教會找新的聚會場地那裡盡心竭力。
二波啊、美紅啊、夫婦他們在為教會新的場所來進行竭力的找地方。
Pastor Ivy 呢，隨時都願意拿出時間和心力來輔導有需要的人。
Pastor Ivy 呢，隨時都可以願意拿出時間來輔導有需要的人。
伊諾牧師呢，盡心地將我們的下一代都照顧得很好。
以诺牧师呢，安诺牧师呢，他可以是尽心的来将我们的下一代照顾得很好。
啊，让佢哋年轻嘅日子能够认识神。
让这些人在年轻的日子呢，就可以认识神。
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比如说诸如此类的事情啊，的人名。
那如果你听到其中咁样嘅名单，
那比如说你如果是听到了这么一样的一份名单，
你估你会唔会觉得好闷呢？
你自己觉得这样会很闷吗？
当然不会啦，
当然就是不会的啊。
因为那张是一张关乎我们的名单，
因为那一张是关乎我们的名单。
就正如尼希米记第三章的名单是一张关乎当时有份参与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人的名单。
跟尼希米记第三章这一份名单一样，是当时有关乎参与建造城门、城墙、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么一份名单。
但孤物论名单是关于我们还是关于他们？
那这份名单是关于我们，是关于他们。
重要的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呢，
原来我们为神摆上的一切呢，
原来我们为神所摆上的这一切呢，
神是完全记得的。
神是完全记得的，
一定记得得十分清楚，
而且是记得的非常清楚，
一样都不会缺少，
一样都不会缺少的啊。
而他不单止是纪念到我们在什么岗位上面有参与，
因为他不单单是纪念到我们在什么岗位上的参与，
他连我们怎样的参与都记得一清二楚，
他就连我们怎么样参与的都会记得一清二楚。
如果大家去看看第三章二十节那里，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第二十节，
那里经文记载到呢，有一个叫做撒拜的儿子巴录。
那经文记载里面呢，有一位叫做撒拜的儿子巴录，
话佢系竭力嘅做一段嘅城墙，
说他在竭力的修造一段城墙。
你留意到咧，呢一个咧，原来喺整个第三章里边咧，
原来呢，你留意到这里啊，这一节在整个第三章里面，
系唯一特别指出一个人咧系竭力嘅去建造，
是唯一一个指出来了，他是在竭力的修造。
咁由此就可以见咧。
由此可以看得见啊，
我们假如是为神尽心落力的去侍奉呢，
假如我们是在为神尽心努力的去侍奉呢，
神一点都不会忽略的，
神是一点都不会忽略掉的，
其他人或者不会留意到我们怎样去尽心服侍神，
其他的人可能是没有留意到我们是怎样尽力的在服侍神的，
但人所没有留意到的呢，
但是人所没有留意到的，
神是会加倍的纪念，
神是会加倍的纪念的。
因此假如你在教会上面的摆上，
所以呢，假如呢你在教会上面的摆上，
你好像觉得没有人懂得欣赏你，
你好像觉得啊，没有人会欣赏你，
你不要气馁，
但你不要气馁，
因为到那天当你的名在天国的名单被读出来的时候，
因为当到了那一天，你的名在天国的名单上所读出来的时候呢，
你的努力和忠心呢，
你的努力和忠心，
神是一定不会忘记的，
神是一定不会忘记的。
但虽然神对我们的摆上和所有的纪念，
那虽然神对我们的摆上还有所有的纪念，
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鼓励我们要努力忠心去服侍他，
鼓励我们要努力忠心的去侍奉他。
但反面来说呢，
但是反而另一面来说呢，
神的纪念也都同时可以成为我们的尴尬，
神的纪念啊也可以同时呢成为我们的劝诫啊，
好提醒我们呢不能够再继续的懒散下去，
要提醒我们不要再继续的懒散下去了，
因为在第三章五节那里，
因为在第三章第五节里面提到了，
他提到他提哥亚人的贵就 不肯肩担他们应该做的工作。
里面提到了提哥雅人的贵胄不肯肩担他们的工作。
咁就让我哋睇到咧，
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到了。
如果我哋唔肯参与，
如果我们不愿意参与啊，
或者我哋唔忠于神俾我哋嘅托付嘅话咧，
或者我们不忠于神所给我们托付的话呢，
神亦都同样会纪念嘅。
神同样也是会纪念的，
因为神系一个公正唔偏心嘅神。
因为神是一位公正不偏心的神，
佢纪念我哋做得好嘅地方，
他纪念我们做得好的地方。
亦都同样会纪念我哋顽固唔听教嘅地方，
也会纪念着我们顽固不听教的地方的。
而有一日咧，佢都要我我哋喺佢面前嗰度交账。
既然有一天，我们都是要在他的面前来交账的。
咁到时我哋究竟好似撒拜嘅儿子巴录一样，唔俾佢夸奖啦？
到底那个时候，我们是像撒拜的儿子巴录那样不给他夸奖呢？
定系好似提哥亚人嘅贵胄一样，俾佢去责罚咧？
还是像这些提哥雅人的贵胄那样被他来责罚呢？
咁呢个选择咧就在乎我哋自己啦。
那这些的选择就在乎我们自己了。
上个礼拜我哋一齐睇尼希米记第二章嘅时候咧，
那上个星期我们一起在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的时候呢，
我哋睇到喺第二章结尾嘅时候，
我们在看到第二章结尾的时候，
耶路撒冷所有居民咧都同心咁讲，
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都在同心的这么说。
让我们起来建造吧，
让我们起来建造吧。
而今天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呢，
而今天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
我看到他实际是采取了一些什么的策略，
我们看到了他们实际上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策略
来应付他们这个建造的工程，
来应付他们这个建造的工程。
而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的呢，
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的呢，
就是原来要达成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
就是原来要担任一个艰巨而复杂的工程，
就好似我哋建立教会一样，
就比如我们要建立教会一样，
系需要我哋采取一啲肯定嘅策略咧，先能够成功嘅，
是需要我们采取一些肯定的策略才可以成功的。
呢策略系包括全体总动员，
这些策略要包括全体总动员，
即系话每一个人都要有所参与，
就是每一位人都要有所参与，
一起来工作，
一起来工作，
亦都包括分工合作，
也包括分工合作，
即系话每一个人都要愿意按住佢独有嘅恩赐同埋专长去彼此配搭，
就是每一位人都要按照他独有的恩赐和专长来彼此配搭合作，
互相支持，
互相支持，
仲有咧就包括分别为圣，
还有呢就要包括分别为圣。
就即系话，无论我哋侍奉嘅岗位或者工作系乜嘢都好，
就是无论我们的侍奉的岗位是什么都好，
我哋都要本住一种为主而作，而唔系为人而作嘅精神。
我们都要本着一个为主而做，而不是为人而做的精神，
以至着我哋将我哋最好嘅献上。
所以呢，可以将我们最好的来献上。
当我哋愿意靠住呢三个策略去建立神嘅家嘅时候呢？
当我们愿意按照这三个策略来建造神的家的时候呢，
我就不单止能够很快的将教会建立起来，
我们就可以呢不单单可以很快的将教会建立起来，
我们更加可以肯定的就是，
我们更加可以肯定的就是，
神一定会纪念我们每一个人为他的摆上，
神一定会纪念我们每一位人为他的摆上，
因为神珍惜我们每一个人在他事工上面的参与，
因为神珍惜我们每一位人在他的事工上面的参与，
因此就正如他怎样的乐于在圣经上面记载着有份参与重建城耶路撒冷城墙的人的名，
以至于这就是为什么他乐于在圣经上记载啊，每一位乐意参与耶路撒冷城墙重建的这些人的名字。
同样我相信呢，他在天上面呢亦都会小心记录咗我哋有份参与建立教会嘅每一个人嘅贡献。
同样呢，我相信呢，他也会小心的来在他的本子上记载着怎么样我们每一位人来建立教会的这个本子上记上我们的名字的。
咁所以最后我愿意用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对信徒嘅勉励嘅说话嚟彼此劝勉。
所以呢，最后呢，我愿意用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
五十八节
58节 对大家的劝勉，
那里经文这么说，
经文里面记载到，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务要坚固，
你们务要坚固，
不可摇动，
不可言动，
常常竭力，
常常竭力，
多作主公，
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我一齐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慈悲仁爱主，
慈悲仁爱的主，
我们多谢你，
我们感谢你。
透过今日呢一段睇起上嚟好似好沉闷嘅经文，
透过今天这一段看起来是很沉闷的经文，
你教导我哋点样可以将教会建立起嚟？
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将教会建立起来？
我看到在奥斯陆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恩赐和才干。
我看到呢，在奥斯陆堂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位都有不一样的恩赐和才干。
我愿意你鼓励他们每一个人都愿意 都能够将他们最好的摆上。
我愿意你呢鼓励他们每一位人将他们最好的来摆上。
好叫我们很快的就能够将教会建立起来。
好叫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将教会建立起来。
叫这个教会能够成为在这个社区的一个明灯，
叫我们教会可以成为在这个社区的一个明灯，
可以荣耀你的名，
可以荣耀你的名，
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去认识你和相信你，
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你还有相信你。
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奉我主得胜的名求，
阿们。